怀旧到底怀的是什么，为什么会怀旧。所有的这些表面上看会形成我们对过往的一种记忆，但我觉得不是记忆，它是我们生命的本体。
其实除了空间上的差异以外，每一个年龄段的人在怀念自己不同阶段的人生历程的时候，又会非常清楚地被区分成几零后几零后。
我们会觉得落伍了，代沟了，其实不是的，因为每一代人都会有他的时代所对应的那个肌肉记忆。在这个意义上，越多样越健康。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大观天下志制作播出的播客东腔西调，我是何必。今天仍然是我们社会病理学的系列，我们还是请到了中国政法大学的孟庆岩老师和我们来聊一聊当下的社会。
各位东腔西调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庆岩。
孟老师，在前几期的社会病理学咱们聊的话题稍微有点沉重，今天咱们来聊一点开心的。我最开心的事呢，就是我的人生回忆周杰伦在前不久发了他的新专辑。那在前两个月呢，像罗大佑、崔健、孙燕姿都在视频直播平台上播放了他们的演唱会，而且观看的人数超级高。最近我还被我的家属带着去看浪姐三，我的儿时女神王心凌还得到了总冠军。在整个这个夏天里面，我的朋友们都沉浸在了一波回忆杀里面。孟老师，您作为一个80后，有没有自己独特的回忆呢？
因为我们这不是一个娱乐节目啊，也不是一个娱乐播客，也不是一个文娱播客，所以呢我就没看浪姐三。但是我想这个里面其实背后透出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是怀旧这两个字。就是大家普遍会觉得某种意义上怀旧似乎成了很多人今天的一种普遍会常常出现的心理状态或者生活状态。我觉得我们想透过这个呢来聊一聊怀旧到底怀的是什么。为什么会怀旧？你要问我自己的回忆杀呢，那非常非常多了。但我给你讲一个现实的例子吧。我以前特别喜欢摇滚乐，包括流行音乐也很喜欢。然后很长时间，特别是刚工作那会儿，开车去上班啊什么的，就喜欢在车里放歌。然后我发现最近两三年吧，我开车已经不放音乐了，我只听广播，而且不是自己选节目，就是随机的，碰到什么是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一个特别现实的原因。就是我其实上班的时间大概在30分钟，不堵车30分钟，堵车一小时。你这种情况下，我总觉得，哎呀，我再花个三五分钟把歌单挑出来，再播放，挺烦的，索性就听听广播吧。然后因为上周末去北京郊区出去玩，开的路程比较长，大概有两个小时，所以呢，我上车前呢，就想听广播也没什么意思，我干脆就放点音乐吧。然后呢，我也没找，我其实手机里好多自选歌单，我都没找，就随机点开了一个 APP。就自动推送的，然后就是全是粤语老歌。我不是广东人啊，我也听不懂粤语，我要是唱粤语歌的话都特别特别散装的，高级散装的。这些老歌都是 Beyond 的，有张学友的，更老的像谭咏麟啊他们这些，但都是我上学小学中学时候的那些歌手，流行的歌手。我在车里一边开车，开在高速上一边听着这些粤语歌，我真的是鸡皮疙瘩就一层一层的起来。我很久没在车里听歌了，就是一层一层的起这个鸡皮疙瘩。你说这是怀旧吗？我觉得这是个问号。就是我想聊的呢其实是怀旧这个话题。大家为什么会怀旧？一种普遍的对于怀旧的解释是什么呢？是因为对现实不满。就当下生活太困顿了啊，比方说现在有很多流量明星没有演技，所以怀念老戏骨。前段时间那个仁义70周年庆的时候，不是好多在线的话剧吗？好多说哎呀老戏骨，看老戏骨了。还有人说崔健、罗大佑都是一个时代的精神象征，既有人格魅力，他们的音乐本身也很有的内容也好听，跟现在的口水歌不一样，所以大家会怀旧。这是我们一种特别普遍的认知。包括啊，有一首歌，其实那首歌谣了，叫《从前慢》，它也被谱成了流行歌曲，有人唱《从前车马慢》，什么一生只爱一人，然后现在怎么怎么样，好像是一个前后的现在跟过去的对比，其实是现在节奏太快了，大家对过去有怀旧。我不认同这种解释。简单的说，我并不认为大家是基于对当下生活的不满、困顿、无奈和无力而产生的怀旧，我不这么看。
您的这个看法就有点奇怪，因为按照我们普通人来说， 大家愿意去听老歌，愿意去听那些曾经的流行天王天后们演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确要比现在唱的好听，的确更有唱功。那怎么能说我们去怀旧？怀旧就不是一个对更好的东西的品味呢？
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只限在娱乐界和影音作品里来讨论这个事儿。我说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包括我说我虽然举了从前慢那个歌词，但我本质上不是要讲这个歌词，我是要说从前慢那首歌最典型的讲了怀旧这种心态的一种普遍认知，说过去现在生活节奏太快了，大家都整天忙啊卷啊九九六啊漂浮啊漂泊呀、啊、然后过去呢固定啊，然后人很长情啊，然后人很这个踏实啊，就是厚重啊，好像现在跟过去特别不一样。我是要讲这个现象，我说不是，我说怀旧本质不是这个。为什么？我先说观点啊，在我看来怀旧不是基于对当下的不满。怀旧更本质的底层问题其实是人是一种不断加载着过去来向前爬行的生物。爬行带引号，爬行指的是艰难。但是什么叫不断加载着过去？我们总说现在有一种生活方式叫断舍离。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特别擅长断舍离的人，反正我不是。
嗯，我也不是。
我是说在物上断舍离。就什么叫物上断舍离呢？就是家里是极简主义的，也不留旧东西。我跟你说，我小时候的玩具到现在都还留着呢，被我扔在一个地方，存在一个地方了。物的意义上，如果说相对还容易一点断舍离，但是你在人生的意义上，断舍离就变得非常难。为什么？就是我刚才说的，人是一种不断加载着过去的，并向前爬行的动物。简单的说，一个人如何变成今天的样子，其实是你过往的所有个人历史的加载和总和，它塑造了你。这话说的有点哲学，有点抽象。我们举个例子，我们或者是聊一个话题，一个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同学聚会哈，肯定有。
经常有吗？
我跟你说，我参加同学聚会，高中也好，大学也好，大学尤其典型。你大学同学的聚会，按说大家都工作的，关系特别好，应该聊现在。哎，吐槽现在的单位，吐槽自己的生活处境，然后讲各种奇闻乐事儿。你发现大学同学，特别是本科同学聚会，真不是这个。我们核心的主题就是，当年还记得当年那次什么什么在操场上跟哪个系的人打架吗？还记得当年怎么怎么样出去干了什么事儿吗？还记得那谁谁谁干了件特别搞笑的事儿吗？大部分的时间永远在聊当年，不是说我们不聊现在，就是我们坐一块也会说寒暄的时候会，最近怎么样啊？这个孩子怎么样？操心不操心啊？经济形势不太好，你行业景不景气啊？最近换新单位了，单位同事怎么样啊？但是你发现这话题吧，就聊一会儿就结束了，它不足以支撑一个聚会。
对，它聊不长，一般都得到酒兴正浓的时候，大家就开始说，哎，当年怎么怎么样，当年
就开始回忆过往。
对，
然后指点江山，然后互相戏谑。其实这特别像什么呢？特别像你总是去听一段相声，就是一段相声啊。就你当你一个人总听一段相声的时候，你发现这个相声的所有包袱你都知道在哪儿，但你还是听。比如说我自己，我就特别喜欢听马志明说那纠纷，就是老段子嘛，就是那段子我能从头背到尾都能背下来，但我还是喜欢听。这跟事儿是一样，年年聚会，年年把这些陈芝麻烂谷的事儿拿出来，大家再集体欢腾一趟。为什么？我们可能会解释说，这是因为你现实工作里没朋友。我反对啊，我现实生活有很好的朋友，我周末出去就是跟几个特别好的朋友一块出去，我没有一个是我大学同学。别说我这是个例哈，我觉得大家现在生活里都是有朋友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大学生活其实是无形中在你的生命历程中它加载了重要的东西。虽然我无法说它加载了什么，因为每个人不一样，但它加载了东西。因为我们想一下，大学本科的生活其实是一个人第一次开始面对多种可能性。因为高中的时候其实很简单，我觉得大部分的高中生活非常简单，就是考个好大学，
生活目标还比较单一，
而且呢同学的同质性比较高。什么叫同质性？不是说人人都一样，人人当然不可能都一样，但起码大体上是一个地方的，
对，都是一个城市的，
有着共同的生活习惯，有着共同的饮食习惯。我真的，我到大学本科去南京念大学的时候，我才第一次知道这个粽子可以是肉的，然后豆腐脑可以是
甜的，
豆腐浆也可以是甜的。就是北方人喝豆浆根本就不是喝甜豆浆的，华北区的很多不是喝甜的，我从小就是喝就是没有糖豆浆长大的。我只是什么呢，你第一次跟这么多不一样的人在一起生活，大家要相处四年，而且又离开家，某种意义上是第一次 带引号的独立，虽然经济上没独立，但是人格上这个意向是独立的。所以那个时候共同经历的很多事情，对塑造我们自己，不是塑造记忆啊，塑造我们自己的生命是非常重要的。它会在无形中影响你对世界的认知。我们仔细想一下，其实我们生命里面一个人从小长到大是这么不断加载着长成的。啥意思呢？比方说我们有时候说，你这个人怎么做事做人总往坏处想，总把人往坏处想，就总有阴谋论。我们也会说呢，哎，你这个人遇到什么事儿都把人往好处想，这人害你多少遍你都待他如初恋，对吧？你总把人往好处想，总是不吃一堑长一智。一个人为什么会这样或者那样呢？是因为他的生活里面不断的有东西在加载他，慢慢的刻画了他的一些思维方式，或者叫性格，或者叫气质。他是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才是怀旧的本质。
这件事怎么就是成了本质了呢？因为人怀旧很多的时候，在我看来可能是一个比较短暂的，比如一个东西触发了他的一个感慨，或者是听了一首歌感觉这个东西很好听，我就愿意去不断的去回到过去，或者吃了一个自己感觉小时候吃就一直这个口味嘛，就感觉很好吃，就触发了我回去的这个感觉。
你的这种看法是一种看法，还有另外一种看法是什么？认为怀旧是老年人的事
儿。哎，对，我妈回家永远就只跟我说你小时候咋样咋样，她从来对我现在状态不关心。我一上去吃个饺子就说，哎呀，你小时候最爱吃这个饺子，她从来不关心我现在是不是要包她。
我跟大家说啊，以上这些解释都只是一级解释，而不是底层解释，甚至某种意义上这些都是表象。为什么？我们先一个一个说。人越老越怀旧，我承认啊。为什么？原因特别简单，因为当你年龄越大，我都不说过五六十，我其实觉得到三十岁以后就怀旧。因为我印象特别深，我刚到北京读研究生没过两年，我回南京跟同学聚会，大家就在聊上大学时候的事儿，上本科时候的事儿，就在聊这些。为什么会这样？那些已知的常识性因素我们不讨论，我们只说一点，如果一个人从小到大的生命历程是不断加载着各种各样的人和事和对世界的认知的过程，那么他越老对于越早加载的东西就越远，就越不容易被唤起。但是我们对这个东西是无意识的。什么叫无意识？就是那个离你很远的事情不只是你的 memory， 而是你的 life，是你的生命和生活本身的一部分，它只不过离你很远的时候你想不起来它，你没有激活它，但它之所以是你生活的一部分，因为你只要一有机会就要激活它。这是我们说的它不是 memory， 它是 life， 就是我说的这个意思。你刚才讲的吃东西，我给你讲一个有趣的事情。我是天津人，从小就喜欢吃煎饼果子，我小的时候以为全天下煎饼果子是一样的，后来我到南京发现没有这个玩意儿，后来从南京到北京，我那时候总想好像我离煎饼果子又近了一步，
结果北京的煎饼果子
发现北京的煎饼果子也不是我小时候吃的天津的那个味道。天津有一煎饼果子闻名，所以好多同学呢，我的后来的不是天津人的同学呢，会到天津玩就问我天津的哪儿煎饼果子最好吃啊，我真的特别认真的给他们推荐过，他们去的都当然会跟我客气了，说不错不错，后来我知道他们没有那么爱吃这个东西。这就是特色小吃的特点，它一定不是普遍的，不光是因为口味不同。为什么对我来说是普遍的？因为它构成了我早年记忆中所有的 memory， 因为对那个小时候的味道所形成的那个记忆和感受其实是我重要的生命的一部分。而当我自己现实的生命里面离这个东西很远，或者经常遇不到，我就不断的想要去唤醒它，这是一个道理。我讲这个话题可能会有点大家不太理解，说好像很沉重，其实我觉得一点都不沉重。我记得以前我们有一个老师上本科的时候说，可以给你们留一个作业，每个人写一个个人的生命史。那时候才二十几岁，二十一二岁刚出头，大三嘛。说你们在二十一二岁的人家写呢，不是到风烛残年让你回忆人生多成功，而是你们去想一下自己在成长到今天的这个过程里面，哪些人哪些事对你有很大的影响。其实我们说人和事都是比较简单的，你说吃个煎饼果子有啥意义？它不是意义的问题，不是我们今天流行的说精神内耗、意义消失，不是这个问题。它就本身构成你的生命，哪怕你无法言说出来它的意义，它构成了你的生命的一部分。这个东西在我看来是怀旧的本质，因为我要唤醒，人总是会有无意识去唤醒这个身体的某一部分机能，我们用带引号的机能，就加载的这个信息点，这个才是最核心的。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这个话题一点都不沉重，它相反非常温暖， 因为在提醒我们，我们一个人从小到大绝不是孤零零的长成的，而是社会性动物，社会性三个字在这儿体现。只不过今天我们经常忘记社会性动物这几个字，我们觉得我就是我，是不一样的焰火，我们就觉得这个东西。但我想说的是，就算你是不一样的焰火，你需要火柴点燃，你需要引信，你需要构成焰火燃放的所有化学元素，这些东西就是我说的我们过往人生的所有枷锁，这些也是最难被断舍离的。我不知道你聊没聊过这个话题，就是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如果不读一定的学历，不读到博士，你会干什么？有一群大学当老师的朋友在一块儿吃饭，吃完饭大家先聊天，他们我们聊天的话题就是有没有想过如果不念到博士，不在大学当老师，自己还干什么？你想过吗？何必？
我想过可能会去做厨子。
我们的答案是一模一样的，我的答案也是会去做厨子。你为什么会去做厨子呢？
我就觉得做饭是一件很神奇的事儿。
神奇在哪儿？
就一堆原材料经过我的手可以让我很开心。关键我是一个很容易分散的人，就是注意力不是太集中的人，但是你做饭是少有的能让自己心静如水，这个要不然刀会切着手的那个状态。而且主要是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就吃的味道会比较重，然后重的味道会让我感觉很开心，这个就是让我很想把我这份开心送给别人。
我们就可以拿这个做分析。你呢，喜欢做饭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自于对于家乡的这个口味的习惯，以及你对于做饭这件事情天然的热爱。你觉得把不同的食材做出一个味道，而且还能取悦自己，甚至可以取悦别人，因为我吃过你做的饭，我觉得特别好吃，这个是一个本身构成你快乐的源泉。我跟你说，我觉得我也会去当厨子的，但真的不是因为我天然的和你有同样的源泉，那个是你的历史，不是我的。我的是什么？我讲一下我的版本。我现在有时候会在家做饭，但我只会做一种饭，就是我可以基本做到完全复刻我爸妈做菜的味道，一点不差，甚至我可以色香味都是一样的。我妈是一个做饭特别好吃的人，我爸也是，俩人做饭都很好吃。这里面有什么原因呢？一个表面上看就是我妈从小就觉得艺多不压身，她既希望我能够独立的生活，我妈总跟我说哪儿好哪儿是家，就不要管要不要离我近，就是哪儿好哪儿是家。另一方面，他又特别希望我能够独立生活，就是不依赖外物和别人，能够自己做一桌饭。所以他上中学以后就开始教我做饭。但你知道吧，这不是核心。我妈我爸是家里面亲戚公认的，就是做饭特别好吃的人，煮勺家里年夜饭的。但你知道吗，我在离开天津上大学之前，我从来没觉得他们俩做饭有多好吃。我觉得就那么回事儿。我上大学离家前两年这个感受都不深，直到后面我到北京工作了，我才觉得。我回家我爸说天津有哪新开了饭馆咱下馆子去，我说不，我说我就想吃您跟我妈做的饭，因为你吃不到。我上大学大概18岁，就18岁之前的这段时光其实在你生命里构成了特别重要的位置，但人时间长了以后，对于18岁里面构成一段时光的大部分时光，其实你会形成一种无意识。随便找个人问问3岁发生什么事你记得吗？你不记得。你别说3岁了，那天前6月份高考的时候，突然间有人问我一句，你们还能想想你那天高考语文作文题吗？打死我也想不起来。按说高考是多么大的人生大事啊，我甚至连我那一年到底是先考哪一科我都忘了，我只记得数学特别难。但是这些已经产生无意识的光，包括味道和习惯，它成了你生命的一部分。所以呢，后来就我每次回天津，我就跟我妈说，我说我这次回来您要教我做一个菜，我一定要把这个学会了。而且我自己回北京以后呢，我就不断的琢磨，因为一开始做你总是掌握不好这活，复刻不了它这个味道。我现在经过反复练习，已经可以把爸妈做的基本上所有的菜都可以复刻他们的味道。其实这是唤醒我身体中的一部分，就别人吃不见得觉得这东西好吃，因为我爸妈做菜油特大，我所以做饭也油特大，但不见得好吃，不见得健康。但是对我来说，这个家里的味道，包括我刚才说的煎饼的那个例子，其实它是刻在你身上的某一段要素，我都不愿意说是遗忘在角落里了，它是不被激活的那部分，但你不能没有它，或者说你想没有它都很难。这就是我说的为什么物品上的断舍离相对容易，但是人生意义上的断舍离非常难。我们还可以讲另外一个录像，我特别喜欢看罪案的或者是战争的影视剧，有个东西叫 PTSD，
就是战后应激创伤，
现在我们可以简称叫创伤后应激障碍，对吧？ 我们要按照我这个逻辑想一下，创伤应激障碍是一种病症，我承认啊，但这难道不是另外一种另类的过往的回复吗？就是一些痛苦的记忆，它也在你的身体里面不断的加载，不断的昨日重现，叫 yesterday once more， 对吧？
对。
然后构成了某种障碍，其实这也是一种怀旧啊。就是所以我说你开始聊那个话题的时候，第一时间你问我你有没有这样怀旧的歌曲，你要是问我，我永远会说是窦唯，是摇滚乐，是当时的我特别喜欢听的 Nirvana、Metallic 和 Guns N' Roses 这些乐队，包括魔岩三杰。但是触发我的点不是这个，最近一次触发我的点是就在上周周六
开车的时候，
开车80多公里的时候，第一首歌就是粤语的一首老歌 Beyond 的《海阔天空》，我好长时间没听了，一下子旋律一想起来，我整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这个就是它唤醒了你生命中某一部分，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今天主要想聊的。我们有时候很容易，人是一个很奇怪的动物，因为我们活在当下，我们对当下的感知是最强烈的，每天都在接受，所以我们很自然的会认为我们回忆过去其实是对当下的某些不满。我不这么认为，我们换个思路来问这个问题，真让你回到过去你会开心吗？比如说你是学历史的，以前我记得有个帖子叫在中国哪个古代哪个朝代生活最幸福，你能回答吗？
我们学近代史的普遍认为呢，哪儿都不幸福。
为什么会认为哪儿都不幸福呢？我有一个解释，你要活在汉代，你连西红柿都吃不上。
哎，明朝以前都没辣椒，
对吧？有人说，那你总怀念八十年代，你让我回八十年代，我跟你说，真让我回去，我也不开心。为啥？八十年代啥也没有，我指的是这个意义上的。你让我回到03年代，我也不开心。为什么不开心呢？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从天津到南京去还没有高铁，需要坐16小时的硬座火车，那趟车叫1477-1478次列车，快一点点的，快一个小时叫 K33、K34。如果想再快点，需要从天津到北京坐 T65、T66去。关键是你很难买到卧铺，你要硬杵着来回去，你肯定不愿意。但是你说那个时代在你身上留下了记忆了吗？构成不构成你的生活一部分？当然构成，而且特别构成，是你永远不太容易抹去的时光跟岁月。
其实说到这儿，坐火车都会构成一种人的这种行为习惯，就是尽管我们现在的高铁站修的特别先进，就是让人急来急走的，至今我虽然才30出头吧，但还是很愿意早点到火车站，总会感觉坐火车是一个漫长的旅程，这就是长久以往的给人的一种生活习惯。我
不光是这个，我们今天的高铁上都会轻声交谈，都很安静，因为本来很短。你知道那时候坐长途火车一个乐趣是啥吗？就是尤其是在北方地区啊，砍大山，那绝对是一个坐长途火车一个重要的项目，真的是这样，我经历过好多次。就是我们在这个意义上去怀念那个过去，不完全是基于对现代的不满，某种意义上那个时代的所有印记和它所带有的那种时代精神，或好的或坏的，都会在你身上有印记，毫无保留的有印记。我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很刺激我。我有一个老师，大家知道我是学社会学的，也是教社会学的，但是我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包括山河记，对吧？我曾经跟一个老师讨论问题，我说一个社会学研究者如果总研究历史到底是为什么，有什么用？然后呢，他就给我讲了个例子。我先做一个说明啊，我这个老师呢其实是特别有个性，有个性到什么程度呢？他几乎不参加任何有组织的活动。这个不是错误哈，就是说他是一个个性的特点，就不参加任何有组织的活动。我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是研究生2年级，他就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你可能也知道我，我大概是一个特别特别拒斥有组织活动的集体活动的人。他说从小就是这样独来独往。他说你知道吗，2003年的时候我去香港念书，2003年是非典，非典非常严重，我是03年高考的，所以高三的学生我们那时候都停课了一个月。然后后来快临近高考了，我们不得不复课。复课所有的中学都是一样的，怎么复课呢？就是班级里面是按照排坐的，有小组长和卫生委员，我们每个人要测体温，就是发一支体温计，大家测体温，测完体温登记在那个表上，不像今天有健康宝这么扫很容易，那时候要做这一套，我们汇报给小组长登记，登记完汇报给卫生委员，卫生委员告诉班主任，班主任告诉年级组长，年级组长再告诉学校，再层层汇报。香港没有，当时香港没有，他说我们香港就非常想学习这套大陆的这么一套管理制度，但是香港做不了，因为不会，他没有这个从小的这个练习，这个登记啊检查汇报，那时候没有。他说但是这个制度很快就在香港做起来了。他说谁做呢？他说我们这些中国大陆去的留学生。他说到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就算多么的不喜欢集体的活动，多么独往独来， 但是所有的历史会在我身上有一个过往，有一个加载，它会刻在我身上，它甚至会变成我的身体习惯，我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我拒绝也好，我积极接受也好，它都是我生活的一个习惯部分。我曾经带过朋友去吃天津的一个特别有名的，就是天津人都喜欢吃的早点，叫嘎巴菜。好多人不知道，我特别喜欢吃那个东西，从小就喜欢吃。我说这个可好吃了，我说一定要尝尝。他吃了两口，他说你们就吃这个？
不就是酱油勾芡配面糊吗？
你又把实质说出来了，对吧？他其实就是煎饼头一天晚上摊好了，晾成脆的皮，然后第二天拿酱油勾芡，放点香菜，就是这么个东西。我那时候还年轻啊，我总觉得想把我喜欢吃的东西分享给别人。后来我才发现，特色小吃之所以是特色，不在于它能够吸引多少人，而在于它能够留在你的生命里。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会发现我们很多聊的食物啊，因为食物是味道是有最直观感受的，最能够触发大家的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其实我们仔细想想，生活里的人和事儿都是这样的。我刚才跟你聊的那个，我们一帮人坐一块聊天，说如果不干大学老师，不做学者，还会做什么？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一下这个问题。如果我不是硕士的时候遇到了我的导师，我可能就不会做学术，可能就完全是另外一个人选择。因为在遇到我的导师之前，我对于学问的学术的理解，说白了其实就是个文凭，我一点不会研究，就那个时候就觉得它是个文凭嘛，是个学历，以后在竞争市场上有机会。当我遇到我的导师的时候，我才真的觉得学术研究是一项值得从事的工作，它在我的生命里对它非常深刻的印记，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我讲的是我们生活里面或多或少都会遇到这样的人事味道，各种各样的情绪的加载，所有的这些表面上看会形成我们对过往的一种记忆，但我觉得不是记忆，它是我们生命的本体。
非常感谢孟老师今天和我们分享了关于怀旧底层的逻辑。您今天的解读也回答了我一个很久的疑惑，就是我老婆特别喜欢吃粤式的小炒，因为感觉很清淡，只有菜，结果我每次做，他说你做菜怎么做就变成了一个东北大炒菜。听了您的今天的讲述，让我感觉到其实我所喜欢的烹调这件事本身，尽管看起来我在模仿着各种各样的各大菜系的做法，但归根结底我的肌肉记忆里面其实还是那个东北的做法。
这是你怀旧的无意识，或者是一种无意识的怀旧，它其实是你生命中的本体的一部分。
对，而且其实像刚才您讲的，不同的地方它的给人塑造的这种记忆和生命历程会有各种各样的地方特色，因为您在《山河记》里面也讲了有那么多中国地理的地理差异，那其实这也变成了我们今天在网络上特别愿意讨论的地图炮的问题，因为每个地方的人都有非常鲜明的性格。那再回到开头讲的怀旧，我们又会发现其实除了空间上的差异以外，每一个年龄段的人在怀念自己不同阶段的人生历程的时候，又会非常清楚的被区分成几零后几零后几零后，您是80后，我是90后，后面还有00后，可能大家每一段塑造自己人生经历的这个历史有着时间上的差异，也就有了这种不同的阶层区分。
我多说一句啊，就是所以说我们经常会出现关公战秦琼这样的情况，比如说迈克尔乔丹和勒布朗詹姆斯还是史蒂芬库里谁更牛，比如说是张秀尔更好还是某个流量明星更好，我们总会有这样的关公战秦琼。在我看来其实没有啥意义，为什么？因为他好与不好其实是你心里的评价，而你非要拿自己的好和别人的好进行比较，其实没有意义的，因为两个这个意义上不同代义的本体是无法做比较的，因为他们都在你生命里留下了印记和刻画。我们想一下，我是80后，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听这些流行歌曲，可能在我们父母看来这些都是啥，这些都是靡靡之音，对吧？这些都跟传统的那种美声上差别好大，我们会觉得落伍了，代沟了。其实不是的，因为每一代人都会有他的时代所对应的那个肌肉记忆带引号的，他会加载在你的身上。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意义上越多样越健康。
再次感谢孟老师今天的分享，虽然我要强调一下，今天的话题某种意义上并不是一种病，但却是孟老师带着我们去深入剖析了我们每个人内心的心灵的状态。再次感谢孟老师的分析，
感谢大家，感谢何必，我们下期见。